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要讲一点关于祈祷的问题。公教报有一篇文章是周兆祥先生翻译的，那篇文章原来是英文，叫 Prayer is good medicine， 祈祷是很好的药品，是 Larry Dozy 写的。周兆祥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很喜欢环保，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做神父，因为他是很热心的父亲，但是后来他没有做神父，因为他好像看到教会的生活方式本身也不是很环保，很多很多人破坏这个大自然，破坏这个大地。他从前告诉过我，其实教会该当按照天父的旨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绿色更美好，但是很可惜，不少教会的人士，包括了我刚才说的教会的生活方式本身，也是浪费的，也是不够绿色的，所以他没有做神父。但是他是个很好的教授，他写很多书，他也在大学里面教书。他翻译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祈祷越多越好，祈祷越多越好。其实他有一点反讽的意味，就是说 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当然这是翻译哈，他是不是完全一句一句的翻译，他是按照那个书那个意思去翻译。这书这样说，此时此地一般人都相信什么都是越多越好，所以人生碰上了困难，大家往往企图拼命去祈祷，好像把祈祷当作天赐的番茄汁，用来掩盖人生难以下咽的恶味，只要倒得够多总可以挨下去。他的意思是，人生很多困难好像一些很难吃的食物，我们挨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祈祷，就把这个祈祷当作是一些调味品，就是番茄汁，把这些调味品倒在这些很难吃的食物上，我们就能够吃下去了。好，所以他说我们不少人把祈祷当作是上天赏赐给我们的番茄汁，用来掩盖人生难以下咽的恶味，只要倒得够多总可以挨下去。但是文章说，只要大家稍微回顾历史，就会知道此路不通，好多好多圣人终生病痛，英年早逝，他们几乎大半生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祈祷。相反，好多人一生不知祈祷是什么，却从来不病，活过百岁安享天年。英国19世纪杰出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做过历史上第一次以祈祷为主题的科学研究，在研究祈祷祈祷的人等等，他想找出答案，看看有最多人为他们祈祷的人是不是特别长寿，比如说皇室人员、国家元首呢、教会领导等等，好多好多人为他们祈祷，他们是不是特别健康呢？特别长寿呢？特别幸福呢？特别快乐呢？他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些贵人虽然的确有特别多人为他们祈祷，却并不比普通人长寿。他的结论是，祈祷并不使人增加自己的寿数。不过那个文章说，他的研究破绽的地方好多，比如说皇室人员长期受着当代最大的健康威胁， 就是医生密切的照顾。那时候我想这是赵兆祥自己的暗语，他说一个有钱的人啊，一天到晚都看医生，医生不断的照顾他们，太详细的照顾他们，太细心的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很弱，不够健康，没有抵抗力等等。又比如恐怕有不少人在祈祷当中求似黄师人员这个高寿啦等等，大概也有好多人希望这些黄师人员短寿折寿等等。好，大概他说这个高尔顿爵士大概没有计算这些因素在内吧。会不会祈祷其实像顺势疗法的原理，就是一点点有效成分就可千万倍扩大，这叫顺势疗法，有一点点效果呢就无限的扩大它。会不会它违反了常理，少少就是多多，若此我们倒不如重质不重量不频率，但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它的主题是，这本书的主题是祈祷可能不是量的问题，而是值的问题，而是用心祈祷的问题，而是真真实实面对祈祷的问题。他说我并非鼓吹少祈祷，我肯定有的时候不断祈祷是明智的，不过作者说我倒提出这个观点，祈祷这一回事充满了神机，非一般逻辑，与其糊涂以多取胜，不如好好的了解一下如何做得更有效，就是说重量也重质。好，当然这篇文章你可以赞成可以不赞成，但是他提出一个观点十分重要。好多人用祈祷去解决问题，以为祈祷就是一切。我从前听过一个很热心很热心的灵修人，他公开的向很多人说，假如全世界的人一起停下来祈祷三分钟，我们就会有世界和平。好，这就是把祈祷的效果无限扩大的一种想法，而且他讲的也未必是对。全世界的人一起停下来祈祷三分钟，就会有世界和平吗？你想想，一家人假如他们真的有一天，比如说在春节的时候，在除夕的时候，他们真的悔改了，一家人一起去祈祷了三分钟，难道从今以后这一家人就不吵架了吗？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修会，他们不是每个月有圣时一起祈祷了一个小时吗？那难道就有和平吗？这个社会就没有分裂吗？那我的意思完全不是否定祈祷了，千万不要误会，但是就嘴毛人说大家一起祈祷三分钟有世界和平，那完全是，我不敢说是骗人，而是热心过度的说话。我们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每一件事情有它的范围，修了身未必能够齐家，齐了家未必能够治国，治了国未必能够平天下，因为那个四点有四个范围，祈祷有它的价值，世界和平有它的规律。你单单会祈祷而不懂得掌握世界和平的规律跟生活跟必要的悔改等等，祈完祷以后一样没有世界和平。就好像两夫妻，假如他们本来就要闹离婚，因为他们都有外遇了都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舍不得离婚，他们一起去祈祷，当然很热心的祈祷那个小时，但是假如他们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样会离婚。离不离婚不是单单我说不是单单靠祈祷可以决定的，世界和平的问题不是单单靠祈祷可以达到，要不然我们天主教徒每年一月一号都庆祝世界和平节，教宗也做弥撒，枢机主教也做弥撒，全部十几亿二十亿的天主教徒全世界都那天为和平而祈祷，那为什么没有和平呢？也有时候我们假如是旱灾，我们为下雨祈祷，就是不下雨，有没有这可能性？绝对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迷信，用迷信的眼睛去看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我在说祈祷有它的价值，祈祷有它的用途，祈祷有它的重要的元素，祈祷有它的地位，但是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说只要大家全人类停下来祈祷三分钟就有世界和平。就是假如社会有问题，我们就不能单单说只要我们大家一起祈祷搭一个苦路做个毕竟就有社会和平，那不是的，好吧？怎么样，我们下一节再讲。
心之长久，真正伟大的事情，
我们继续讲祈祷。我可以告诉大家，祈祷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不能改变现状，不能改变现状。比如说现在停了电了，没电了，我们大家一起念三篇天主经，那电能回来吗？不可能的。厨房没有米，没有面条，你念的经它有面条吗？没有的。生了病你就念念经就好吗？不可能哎。当然有时候可能偶然很可能，不过大部分都不可能。假如我们祈祷可以治病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不需要医院了。那我的意思绝对不是否定祈祷能够治病，它偶然能够。耶稣也曾经医治过病人，但是我们不能凭着耶稣曾经医治过病人就说我们不用医院不用医药，但靠祈祷可以让人好，这不对的。我们千万不要过犹不及。那我再说，我并不否认祈祷可以治病，但是这是平常不会常常发生，偶然才会发生。然后为什么发生，当然我们好多好多理由还要不知道。路德生母医治过好多病，这是对的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夸张。有些人好了，你看看有更多人不好。100个人坐飞机，飞机出现问题失事了，一个人祈祷然后他好了，他没有意外，他意外没有死，他感谢天主啊。一个人好了感谢天主，那99个死了的人呢？那不是要咒骂天主了吗？所以为什么这一个人能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很简单的把因果关系推到哎，因为我念了经所以我不死。坐飞机100个人，有教宗有主教有大罪人，可能死的那一个就是教宗，不死的那个可能是大罪人，我们从都不知道天主的计划。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太简单化我们的信仰，要不然外界人都会笑我们呢。一个人好了那算什么，99个人不好哎，一个人获救那算什么，99个人死了。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些语言去，我不敢说是骗人，他是说的不正确的。所以有一次孔子生病的时候，子路说，老师我们为你祈祷好吗？孔子说不必了，我天天都在祈祷，不必在生病的时候祈祷。我的看法，孔子他说秋之祷久矣，他讲得好。有人问他，我们求神啊，求前面物质前面那个神好啊，还是后面那个神好呢？孔子说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不必了，你得罪了老天爷，你向谁祈祷啊？所以孔子不会很简单的抽象的夸张了祈祷的东西，他宁可我做一个好人，不要得罪天，不要得罪老天爷，那是最好的祈祷。我天天都祈祷，不必生病的时候祈祷。那我的看法呢，这点很重要啊。祈祷有没有效，我自己的看法，绝大部分天主的圣意本来不是亲自来管理世界，他根本不是要亲自来管理世界，他要借着父母教孩子，用老师去教学生，用医生去医治病人，用一些技术人员去搞好这个电的问题水的问题， 他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努力，都善用他给我们的智慧脑袋去建设一个美满的世界，那是他的旨意。我们自己不努力，要他亲自来医治我们，要他亲自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要他亲自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那本来就不对耶。假如当然他偶然，我说他偶然会做，假如他常做的话，我们就会懒惰耶，我们不用读书啊，会念经就好了，我们不必努力耶，努力念经就好了，我们不必小小心心如履薄冰一样的处理家庭的问题啦，亲子的关系啊，我们只要会念经就好了。会念经是好的，但是它不能解决我们的亲子关系。会念经是好的，它不能替我们治国平天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祈祷要来干什么？我自己的看法，祈祷就是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天主的存在，所以我跟天主谈话，就好像孩子跟爸爸妈妈谈话，不要追求这些效果，效果不是重要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谈话，哪有你说我跟你谈了谈话以后你就给钱，我跟你谈话了以后我就有遗产，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就有饭吃，我哎呀，我跟你谈话了以后我就有礼物，哪有这种亲子关系的。但是我们往往跟天主谈话以后，要他给我们一些东西，治好我的病，替我治国平天下啊，不可能啊，天主不会这样做。亲子的关系，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就是亲子的关系，就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天主无所不在，我们爱上这个世界，爱上大自然，我们对物有情，我们在祈祷，我们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天主说话，我们跟在大自然当中的天主说话，我们好好的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是天父的旨意，要我们去管理大地，治理大地，要我们去办好每一件事情，他给我们才能，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实践，要我们做好每件事情，热爱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在祈祷。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承先启后，我们背起历史，我们愿意把历史的好的东西发扬，去无存精，把一个更好的世界传给我们的后代，这种历史感，历史承担感，我们在替天行道，那是祈祷。我们热爱生命，我们发扬生命，我们发挥生命的好处、长处、优点、潜能，我们善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天赋才能，我们在祈祷。祈祷发自内心，祈祷也改造我们的心。我爱爸爸妈妈，所以我为爸爸妈妈祈祷。我爱我的国家，所以我为国家祈祷。我关心这个世界，所以我跟天主说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我关心社会，所以我为社会祈祷。祈祷发自我们的内心，当然祈祷也改造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多为爸爸妈妈祈祷，我们的祈祷会增加我们对爸爸妈妈的爱。只要我多为国家祈祷，我的祈祷会帮忙我爱我的国家。只要我为这个世界祈祷，然后我慢慢就会培养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情。既然如此，假如我增加了我对爸爸妈妈的爱，那么我在生活上，在行动上，我会学更多，学习更多，我甚至会多读书来做了解，我甚至会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让我能够明白爸爸妈妈在说什么。所以我的祈祷不单单增加我的情， 也推动我们的意志去学习，为能够更有效的爱爸爸、爱国家、爱社会、爱世界。当然，我们祈祷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耶稣，他要我们祈祷，他教导我们祈祷，他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天主，以天主为中心。在祈祷当中，我们慢慢进入天主内心的深处，我们慢慢明白天主的旨意，我们慢慢能够在天主内改造了我们的思想、脾气、性格，我们慢慢能够用天主的眼睛去看世界，用天主的心去爱世界。那是祈祷，祈祷让我们跟基督结合，祈祷让我们沐浴在天主爱的海洋当中，祈祷让我们成为天主的人。灵修就是修到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刚才赵教祥那篇文章，他翻译的那篇文章强调，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获得什么，这都不对耶。祈祷不是要解决问题，祈祷不是要获得什么，祈祷是人生的教化，祈祷是爱上了生命，祈祷是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子女。我再说，然后呢，我们能够以天主的心为心，用天主的眼睛去看生命，用天主的爱去爱世界，那就是祈祷。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